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沈保罗牧师。愿你能有一颗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坚定信靠神，为主广传福音。
今天我们要另外再开始一章，从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雇了接人去。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买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那次上那里去聚集。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兵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说赐给我的人，我没有舍落一个。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这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耶稣对彼得说，收刀是削吧，如削吧，我父所给我的杯，我岂可不喝呢？这是从第一十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的这一段经文。我们讲完了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以后，这是圣经中间给我们看见另外的一段，从十八章起一直到末末了，那是讲到主耶稣基督要走上十字架，走上哥哥他这条道路。所以从这个第八章十八章第一节起到第十一节，这是主耶稣要走上哥哥他的头一站。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啊，他带着门徒雇了接人去以后，就到了一个园子。那请你们注意，这是圣经里面特别提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一个园子，是一个花园，这是他要走上十字架道路的头一站。在那里给我们看见他头一站里的一部分的光景啊，虽然在别的地方告诉我们他怎么祷告，但是在这里没有提，因为别的地方已经提了。这本书，这本约翰福音的书，它是专门讲到，是别的福音书里所没有讲，这个老年的一个使徒，最后的一个离开世界的一个使徒，他要把他在主的生平中间受的感动影响最深的这些事节，那个 events， 他要把它忠忠实实的把它写下来。所以他只讲到这个园子，带着门徒进去。那么中间有一句话值得我们注意的，他说就是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那次上那里去聚集。那么第一三节，犹大就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法利赛人的差役啊，他们就来要捉拿耶稣。那就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主耶稣到那个地方去，这是他平常常常要去的地方。他知道不知道？大犹大晓得他知道，因为连这个写这本约翰福音的作者他都知道犹大知道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常常把门徒们带到那里去聚会的。我心里请问，若是一个人知道的前面的路有那么样危险，荣耀捉拿他要把他钉十字架，我心里请问他是不是仍然要到常常去的那个地方去，故意让人家可以来捉到他，还是呢应该到一个人家不知道的地方，隐蔽的地方啊，是从来没有人晓得的地方去呢？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件事，耶稣基督一点没有改变，他照常的 带着门徒到那个地方去，因为那个园子是他常常在那里带着门徒们祷告的地方，是他到神的这个隐蔽处至圣所的地方。以所灵的经验来讲，是他祷告的地方，是他一生有最亲密交通的地方。他知道他走十字架道路是不容易，前面这条路是一定很艰难，他需要有从上头来给他的能力，所以他一定要到这个园子里面去带着门徒。而且很奇妙，照别的圣经讲，他把三个门徒带进去，那几个门徒就留在园子外面，他自己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又稍往前走，一个人稍往前走就身伏一地，他就祷告。所以很像这个一个战争的一个元帅啊，怎么把大部的兵摆在前面，然后他有他自己的几个接近的这个部队，然后他自己一个人啊，在这个指挥的地方，这是好像是如此。但是你要晓得，他不是这个样子的。他这样做目的是他要亲近神，一生就来往。那么你想想看，像他这样的时候，当我念到这里，我心里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啊。明知道危险就在他前面，他不但没有改变地方，你看见他是面不改色，他心态一点都不受影响，他照常的就到那个长区的地方，带着门徒在那里，他自己亲近神，向神祷告。那一种的临难不苟且，这种的镇静的光景，这真是我感到一个有信仰同没有信仰的人的不一样。我等下要特别同你们商要一同分享他怎么能做这件事。但是这里呢，是我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受感动。哎，真的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在历史上没看见过这么一个人，在这样情形之下的时候，他照常到那个地方去。只有九约里面有一个神的仆人，就是但以理。当时啊，这个那个时候的这皇帝下一个命令，就是因为受了这些臣子的影响，说凡是除了皇帝以外有人跪下来敬拜的话，这个人要都丢到狮子坑里面去了。但他们晓得这个但以理一天三次开了窗面向耶路撒冷跪下来祷告了，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照常跪下，在那一章圣经里照常照着素来素行的怎么样，这句话有好几次。哎呀，我真是看见圣徒的不一样，这个有信仰的人的不一样啊，他临危不乱，他能够这样做，是我心里非常非常的受感动。有多少在历史上有多少有名的那一些正是敬畏神的这些人，他们历经这个灾难的时候，晓得那个逼迫基督教的那一个恶势力那么厉害的时候，他要去那个地方，他仍然去，一点都不推迟。他把生命置之度外，他们能够怎么做？这些地方是我在年轻没有奉献做传道以前，这些的生命传记是非常受感动。当我第一次读到这里不了解，第二次读到这里还稍微有点感动，再读的时候我真受感动，真是难怪啊！到主耶稣基督要说我就是这句话的时候，这些人就倒在地上。你想想看，他的气魄多好大，他的不畏惧当时的这个难处，他说我就是，他说你们找谁啊？我们要找哪三人耶稣，他我就是耶稣。一说这话，这些人就倒在地上。哇，你可以看见这个耶稣基督讲话那个时候的精神啊，那个时候的气魄啊，能够克服当时这些人来要捉他的人。我心里请问，这些兵丁在他们一生中你见过这样的人吗？没有，你见过，难怪他们说哪有这样的人。这句话的那个雄势气魄使他们倒在地上，是我心里非常非常的受感动啊！我们看见有信仰都没有信仰的这个中间的不同，为什么他能过去？为什么他能怎么做？为什么他已经到这个园子里头？这是我就觉得这一段经文最主要的，叫我们这些读这个圣经的人能够看见这个奥秘啊，这个他这个奥秘在哪里？他这个力量在什么地方？同一节圣经，耶稣知道 将要临到他的事，一切的事啊，这是第四节里面是他讲的话。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这是为什么他怎么做呢？为什么他不畏惧呢？为什么不他不带门徒们到一个另外的地方，而到这个专门到这个园子去呢？因为他知道一切将要临到他的事情。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因为他清楚神的旨意。他到这个世界上来，神为他预备一个身体，他本来是神的独生子，他是同神一同在宝座上的。他现在降生为人，穿上了一个人的一切身体，同样的受到时间空间的影响，受到肉身一切的试探，这是他没有犯罪。他经历了我们人生一切所遭遇的，他都经历了，所以他能够成为我们一个体系我们的大祭司。哎，我们多好的一件事，但最主要的啊，若是我们要读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的话，那个作者就应用旧约的话说，燔祭和赎罪祭你不喜欢，你就为我预备了这个身体。耶稣基督有这个人生最要紧的一个目的，他有一天他要比外邦人的时候，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把他挂在那里，让他死在十字架上，是当时的时候那个对付罪犯最残酷最可怕的一种的处理犯人的刑罚。而且没有一个人不轻看这样的死法的，死的人都要被人轻看的。主耶稣就竟然做上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他不经过这个，我们就今天就没有这些人嘛。啊，所以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掉，人就是一粒啊，若死掉，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他不死，他的生命不能到我们这里来。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讲说，这是神历代以来的奥秘。啊，耶稣基督被以色列人拒绝，就是外邦人所钉十字架。他死了，因为他顺服神死，所以神就用他的大能叫他从死里复活。为着这样的缘故，显得我们那信的人因着圣灵写的耶稣基督，他可以住在我们个人的心里面。若是那个说他不死，他只能在耶路撒冷，不能在加利利，在犹太国，不能显得在美国。但是感谢主，他经过这个神的旨意这样做，要成就神在历史以来历代以来他有隐藏的一个奥秘，又他要怎么做，是我们全世界上的人都可以有基督在我们里面啊。神知道他知道这件事。一个人知道神的旨意和不知道神的旨意，这是两件不同的事。为什么有一些人冒死啊，他们要去到一个地方，从来没有人传过福音，在那里又非常危险，你一到那里终身把生命埋葬在那里，做这个传福音的人怎么可能啊？因为清楚明白神的旨意。就是一般我们现在的人，他明白神的旨意去做某一件事，虽然不直接的同福音有关系，但是他是一个神的儿女，他寻找神的旨意，他绝对不会有拦阻他叫他不做，而且他能靠着神给他的生命力量能够胜得过。我认识一个青年人，他大学高中毕业之前，他清楚一件事，神要叫他将来做医生，做一个帮助人的一个医生，所以他就考进大学。他进大学的时候，他要进行读化学 ，pre-med 中就最要紧的读化学。好了，但是他在高中的时候只有物理没有化学的。所以这个主导的教授不准他读这个 major， 不准主修这个化学。他说好不好，你让我试试看。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神的旨意，要叫他将来走这一条路。你晓得吗？头一年他上课出来，全班两个第一名，一个是美国的男学生，一个是他。能够这样，怎么能一点背景都没有呢？但他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他可以全力而赴。他结果能够成功来走这条路。所以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基督虽然明知危险在那里， 那个卖他的犹大知道他要去的那个地方，他仍然去。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旨意。这正是他在这里说的，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一切的事。这是约翰福音记载耶稣进到园子里面的另外一个目的的给我们的信息。OK， 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因在第七节到第九节，他这里说，耶稣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他又问他们说，对不起，我刚才念了第六节，应该是第七节。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啊？他们说找拿撒勒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我就是。你们如果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个应验耶稣从前说过的话，说你说赐给我的人，就是神主耶稣对神在祷告中说，你说赐给我的人，我没有收入一个。那不要轻看这个第七节第八节这里所讲的话语，你不要看好像重复了。耶稣第二次问他们说，你们找谁啊？他们说我们找拿撒勒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说我就是。哎呀，你晓得这个第二次在讲我是的时候，跟第一次讲我是不一样啊，对不对？你想那个他确定年意怎么样，年意比他们出去，确定他年意要什么，年意去要受这个祭司长的审判啊。他这句话年意表示年意他要经过贝拉多的审判，这句话表示他年意要去定在三个十字架中间一个，同两个强盗的罪犯一同被定在那里。哇，这个第二个我就是的时候，真感动我的心啊！哎呀，真是感动我的心。我就觉得我今天实在是在主的面前我亏欠。为什么呢？我看见他为着我们的缘故，他竟然能够这样做。但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不单是他晓得神的旨意，这里说啊，要应验他的话说，你说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什么意思？他不缺那几亿的门徒们。他这样做最要紧的一件事说，你们要找我耶稣，那我就在这里。你让这些人走吧。为什么呢？他说了让这些人走吧。为什么？他不要牵连他的门徒。哎呀，到这样的时候他还顾念他的门徒，他到这样的时候他还这样的保护他们，好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你说呢？难怪啊，这个使徒约翰到年老的时候，他还能够清清楚楚的把那个园里面这园子里面所发生的事这样记载在这里，对他的影响太深了。各位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里这句话对我们的信息怎么样？他当时的时候怎么样的保护看顾他的门徒们，到今天不是一样吗？他不让我们中间一个比失落啊！哦，这是何等宝贝的一件事。我服侍他将近六十年了，我信主跟随他六十几年了。但弟兄姊妹们，我今天能这样，最要紧的一件事，不是单单我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面，是主耶稣基督也是保守我们在神的里面，是他保守我。我真的回头看看我人数所遭遇的这些事，有些超过我力量所能担当的啊，传福音中有多少难处，有多少战争，但我今天能够顾来到现在，我还仍然这个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是为什么缘故呢？我因为他保护我，我知道他的旨意，所以我也不退缩，从这方面看见他的保护啊。前不久世界日报有位记者来访问我，他就说，你一个人做这个传福音工作六十年，怎么做下来的？那我就告诉他，因为我自己经历了神，真的经历他的保护。我记得我认识有一个音乐家啊，他这个打落政治变色的时候，他受这个周恩来的这个感动啊，他就到大陆去教音乐。他是个小提琴的小提琴家啊，他是在这个我国在这个欧洲学的，很有名。好了，进去了，但是他在那里结了婚，那么他住住以后觉得不对，他们想要出来，但是政府做了不让他们出来，他要去看周恩来，不容易看得到， 啊，在这个他的，而且因为他提出了申请的缘故，所以他的太太受了很厉害的逼迫。那么这个他自己也是一样，所以在这样艰难中间的时候，他们怎么办呢？忧愁满面。忽然间有人向他们传福音，他们信了主，接受祷告，他们知道不应该走这个路，走蜀路到北京，他们可以看见主恩来，他们就住在一个朋友家里面，哈。那么朋友他们都上班了，忽然有人查房，查这个房子，查这个一家家查，有这个警察来了，哇！他们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去走，就是他们住的这个房间，好像这个警察没有看见这个房门一样的，就没有进去查。正是在眼之力要走的时候，忽然间另外一个朋友的朋友来了，他们留在那里讲话。那个时候，他们的一个儿子忽然要哭了，他们赶快把手闷住。但奇怪，好像这个警察没有听见声音一样，又走了。哇，这一对的夫妻，他们到了香港以后，在我们教会做见证。他说我们真正的亲自经历到这位活的神，他怎么保护我们，我的主是活的主，怎么保护我们。真的不但如此，而且十节到第十一节告诉我们第三个原因，他怎么说呢？啊，他说我父给我的杯我岂可不喝啊？主为什么肯这样甘心乐意的，明明知道这个园子进去的时候一定要必做的，为什么他要进去啊？因为他知道一件事，他说神给他喝的杯他岂能不喝。你们记得吗？他不是祷告吗？他主啊，若是喜客的话把这个杯撤掉，但是不要按我的意思，按你的意思。神的意思要叫他一定要经过这条路的。他不但勇敢地面向耶路撒冷，走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心里进了这个园子，更接近十字架。来感谢主，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一人的圣佛，我们众人就因信称义。耶稣基督他圣佛啊，所以难怪啊，保罗写腓立比书第二章的时候，把古代的赞美基督的一首诗歌就讲出来。他本来是与神同等的，他被与神同等为抢夺啊，啊，他反倒希己成了这个人的样式，有奴仆的形象。既然成了人的样子，就圣佛，圣佛一直一死，却死在十字架上。哇，感谢主，他真正这样做一个目的，他是绝对的圣佛。所以我常常相信一件事，我们现在基督徒，我们有圣佛，这是我们第二个天性，是因为从基督的生命来的。所以我常常奉劝基督徒的父母们，你们真正要管教你们儿女最好的一件事，就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让他们真的肯接受他们，把他们的这整个的人生打开，接受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因着相信，因着认罪，因着相信，接受主，接受圣灵在我们的重生，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有耶稣的生命啊，他就同不能不一样。就是人要经过这个年轻人要经过百年的阶段，那一段时间里面，他的百年也好得多。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